圣经导读清唱365，5月27日，今日读经，列王记下9-10章，约翰福音6:16-40节。导读：先知以利亚要膏抹的最后一个人即将出现，而这个人将要由以利沙来膏抹，并完成对北国以色列邪恶君王亚哈的最后审判，即除灭所有拜巴利的势力。耶和华要借着那被膏抹的领袖，在全国展开一场彻底的革命。9:1-3节，以利沙差遣了一位先知门徒去执行膏抹耶户的命令。列王记上19:16节，犹太传统认为呢，这位先知就是少年的约拿。列王记下14:25节，耶户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他，他是马拿西的子孙，住在河东基列的拉莫，父亲是约沙法。这个门徒手拿了一瓶膏油，找到耶户就一起进入密室，奉耶和华之名膏抹耶户做以色列的王，完事之后就落荒而逃。为何以利沙吩咐这个门徒逃跑呢？因为耶户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他不满当时的政治和宗教黑暗，还有呢经济的税负的重压，他巴不得有人推选他做王，也巴不得有先知为他服务，不走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。今天的一些基督徒甚至牧师们特别喜欢去结交一些政客和军人，很容易呢被利用而惹来麻烦。当然传福音是可以传，但千万不要为了博取虚名而忘记自己是神的仆人。4-10节讲了这个少年的先知严格执行以利沙的命令，其中也添加了一些细节的描述。11-13节，耶户从屋里出来，立马就向众军长宣布耶和华膏他做王了，于是众人马上就拥护他登基做王。14-29节，耶户的大屠杀开始，首先要征讨之地是亚哈的大本营耶斯列。当时呢，以色列王约兰特意来探望受伤的南国犹大亚哈谢。他俩呢都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婿，刚好遭到了耶户的造反，真是自取灭亡呢。这一段用的最多的词是平安和不平安，真是极其的讽刺的描写。耶户一路前进，而约兰王打发两个骑马的去问候耶户平安不平安，结果呢，那两个骑马报信的都调转枪头跟从耶户，就得到平安。最后约兰呢亲自的套车迎向耶户并问候平安，被耶户当面指出他母亲的罪恶累累，就吓得呢转车逃跑。耶户呢则用箭把他射死，而犹大王见势不妙就赶紧逃跑，结果受重伤死在了米吉多，真是不平安。耶户进入了耶斯列城，到达了耶和华报复王后耶洗别的行动最高潮。这个耶洗别真是不怕死，还骂耶户是叛贼，但是良心有平安吗？结果呢，耶户一呼喊一呼叫，就有三个太监把这个巫婆从楼上扔下来，过一会连尸首都被狗撕裂了，这正应验了耶和华对他的咒诅。所以逼迫杀害神仆人的注定没有好下场。接下来第10章，耶户叫以色列的长老把亚哈全家70个儿子全部斩首， 其实亚哈的臣仆们早有反抗之心。耶户把属亚哈的亲人、密友并祭司一概杀掉。与此同时，那些与耶洗别结亲的犹大王室42个弟兄恰好前来问候亚哈王，也被全部斩杀。15至17节，耶户就遇见了利甲人和基尼人，这些人敬酒，并且呢忠于耶和华。其中约拿达是带领这场保守运动的领袖，他们也是杀巴利异教的坚定的战士，都成了耶户的得力助手。18至27节讲述耶户将完成以利亚的最后预言，列王记上19章17节，那就是消灭全国的巴利崇拜者。他先召集所有以色列的巴利先知和祭司，并叫所有巴利的信徒进入巴利庙，让他们穿上礼服，然后与助手约拿达献完祭物之后，出动伏兵将所有的巴利信徒全部杀死，并且烧掉拆毁了巴利庙，将其充当公共厕所直到今日。这样巴利在以色列的势力全部毁灭。遗憾的是，耶户仍然跪拜耶罗伯安留下的金牛犊。神对他的功劳给予奖赏，保证他的王位会传到第四代的子孙。但是亚兰王被神激动，仍不断地攻打以色列的边境。我们今天的教会呢，是新的以色列，若不洁净除去这些现代的巴黎的偶像，神必叫我们的家和教会不得安宁，失去内心真正的平安啊。新约约翰福音6章16至40节，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。然而到了傍晚时分，他的门徒们坐船到海对面，并进入加百农。犹太人不想在约旦河东的外邦人的地方过夜，所以门徒们也坐船回到河西。他们只想到白天5000人吃饱的场面，却不知道黑暗已经向他们袭来。尤其是耶稣没有在他们当中，海上就起了一阵怪风，怪怪的狂风。于是呢，海浪就兴起来，波涛汹涌。门徒们有政治的雄心壮志，想到如果耶稣做王，那彼得呢就可能会做宰相了，犹大呢就会做财政部长了。撒旦就把世上的诱惑放在门徒的头脑中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中头脑发热的人还少吗？其实经历一下风暴就可以让门徒头脑清醒。19至21节，门徒终于回到了实际的问题当中。他们艰难地摇橹，划了那么久还划不到600公尺，他们的信心是多么的弱小啊，怎能经得起更大的风浪呢？但此时耶稣却在汹涌的海面上行走，直走到他们的小船上。他们看见都惧怕和敬畏，听见耶稣向他们宣告说，我是，不要怕。我是神的专用称呼。耶稣一上船马上就到了要去的地方。22至24节是承上启下的段落，因为喂饱5000人的神迹呢，叫民众兴奋不已。于是他们只寻求供应面包的耶稣，而疯狂不断地寻找。25至27节，耶稣毫不留情地揭露这些群众，说他们刻意找他，并不是热闹和神迹。 而是因为有面包吃。耶稣警告他们，不要为那些会失去的食物而投资或拼命劳碌，相反，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而投资或者工作，因为基督会赐下天父所印证的生命之粮。28至40节，耶稣是神所差遣来的，但群众不信，只想让耶稣行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明白他们只想要面包。而地上的食物，正如以色列的祖先在旷野里吃了那从天上来的玛拿，并且是借着耶稣摩西给他们的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满足呢？而真正从天上来的粮是耶稣本身，人吃了才会有新的生命。世上的人总是以满足肚子的事是天大的事，谁给自己吃穿用的，谁就是自己的救星或再生的父母。其实，真正的生命不是地上一日三餐的肉体生命，肉体生命只是找到永活真神的媒介而已。34至40节，耶稣对那些追求永远事物的人说："我就是那生命的粮，凡到我这里来的人一定不饿，但你们现在不信。"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天父的旨意。神所拣选的人必定不会毁灭，肉体也要在末日那天复活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现在相信和看见神儿子的人，就已经有永远不死的生命了。而肉体的食物算什么呢？如果相信耶稣是生命的创造主和救主，还需要担心食物吗？在末日的那一天，就是死去的肉体也会被耶稣的大能复活过来，转变成为永恒的生命。应用，神兴起了一个更凶狠的耶户出来当王，刚好他的出身、为人、思想、意志和职业都符合消灭异教的条件。但是被拣选的耶户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。神仆人对待这样的人，千万呢不要走得太近，除非神差你去接触这样的政客或商人，因为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信仰观。耶稣的门徒和跟随的人当中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我们要记住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以圣经为标准，而不是以世上那些所总结出来的道理或处世哲学为标准。我们要时刻的小心，并且不断的审查内心的动机。为什么我要参政呢？为什么我要找这种工作？为什么我要学习、考大学、读博士呢？为什么我要在教会里委身服侍呢？等等，每一件事我们都当定睛在主耶稣中保的身上，因为他是掌管大自然宇宙的神，他是我们人类真正满足的生命之粮，他是真正审判所有人类的大君王。因为天父随时都在检查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每件事、每句话、每个心思意念，都当要学习求问基督耶稣。这样的生命呢，才会在天灾人祸泛滥、与人心灵贫穷饥渴的末世当中，得到真正的平安和饱足啊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天降灵粮。